Young men speak of the future.
年轻人谈论未来，因为他们没有过去；老年人谈论过去，因为他们没有未来。我是个老年人，但我要对你们亚伦圣子的青年谈谈你们的未来。你们所持有的亚伦圣职是由一位天上的使者复兴的，安利仪式是由一位天使亲手执行。这位天使说他自己是约翰，就是新约中所说的施洗约翰。天使说明他是奉古代使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的指示行事。他们持有较高的圣职权要，那圣职称为麦基洗德圣职。较小或亚伦圣职的能力和权柄，遵照圣职和诫命，是持有天使施助的权要，主理外在的教义、福音的条文，为赦罪的悔改洗礼。你们已被安立至神的圣职的某个职位，并且被授予君王、统治者及这世上的伟人所无法持有的神圣的权柄。他们也唯有谦卑自己，并进入那扇通往永生之门后，才能持有圣职。经文中有许多关于男青年侍奉神的记载。撒摩尔和以利在会幕中服务，大卫在迎战哥利亚时正值年少，摩罗乃从十岁起就开始服务，约瑟斯密蒙德第一次异象时是14岁，基督被看到在圣殿中教导智者时是12岁。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当我展开教学的生涯时，当时的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小陆宾克拉克会长对教师们做演讲，他的话语深明我心，从那时起就一直对我有影响深远。克拉克会长形容年轻人渴求属灵的事物，并且极想学习福音。他说他们要的是纯粹完整的福音，他们想知道我们的信仰，他们想获得对真理的见证。他们现在不是在怀疑，而是在探究寻求真理。克拉克会长接着说，你们不必偷偷摸摸地走到这群灵性经验丰富的青年身后，亲身在他们的耳畔谈论宗教。你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出来，与他们面对面谈论。你们可以公开地告诉他们这些真理，没有必要采取渐进的方式。从那时起，我教导年轻人的方式就和教导成人一样，甚至是一种看不见、听不到、也摸不着的东西，但却是一种真实的权柄和真实的力量。我5岁时病得很严重，结果发现我得到了小儿麻痹。当时小镇的医生还不知道这种疾病，有好几个星期我都躺在一张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行军床上，我睡在家中前面的房屋，身旁放着暖炉。之后我变得无法行走了，我还清楚记得我在光滑的地板上拖着身体爬行，然后靠着椅子把身体拉起来重新学习走路。我比有些人幸运，我的一个朋友终身的靠着拐杖和钢制的腿支架来走路。我开始上学时发现自己的肌肉很弱，我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成为运动员。当我读到一个人因为自卑感情结而去看医生治疗的故事时，我的窘况还是没有好转。医生在仔细检查后告诉那个人说，这并不是你的自卑感作祟，你的确不如别人。在这个故事的刺激之下，我在人生旅程中向前迈进，并决定用其他的方法来加以弥补。我在我的教长祝福中看到了希望，我素未谋面的教长向我证实，教长确实能看见未来的事。他表示，我渴望获得城市生活，而且也愿意迎接伴随肉体凡躯而来的种种挑战。他说，我被赋予这样的身材比例和健康状况，是为了使我的灵能够透过身体来发挥功能，不会因身体不便而受到阻碍。这一点激励了我。 我体会到你们应该时时刻刻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要摄取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例如智慧语当中劝告我们禁绝的茶、咖啡、酒精、烟草或任何其他会使人养成习惯上瘾或有害的物质。阅读交友圣约第89篇，你们会看到伟大的应许。凡记得遵行并实践这些话，遵行诫命的圣徒将获得他们肚脐中的健康和他们骨头中的骨髓，也必找到智慧和知识的大宝藏，甚至隐藏的宝藏，也必奔跑必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然后是这项应许，并且我主给他们一个应许，毁灭天使必像越过以色列儿女那样越过他们，不杀害他们。你可能会发现别人似乎拥有比你更完美的身体，请不要因为自己的身高或体重、你的特征、你的肤色或种族而落入自卑感的陷阱。你是神的孩子，你在前生时是天上父母灵体的孩子，你在出生时得到了一个必死的骨肉身体，让你能够体验处世的诚实的生活。在你准备回到你们天上父母身边的这段期间，你会受到考验。我要将保罗问哥林多人的问题拿来问各位，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的性别是在前生就决定的，你生下来就是男性，你必须珍惜和保护你的男性特质，你必须对所有的女士和女孩都抱持尊敬和爱护的态度，不要滥用自己的身体，不要让别人以任何不配称的方式触摸你的身体，也不要以任何不配称的方式碰触别人。要避免色情和毒品的致命毒害，如果你已经沾染他们，要小心提防。要这样下去，他们就会毁了你。请和你的父母、你的主教谈谈，他们会知道如何帮助你。不要以刺青装饰你的身体，或在身上穿洞、戴珠宝饰品，请远离这些东西。不要和父母不放心的朋友厮混。路西佛和他的徒众的影响力无所不在，他们会引诱你，让你在行为、言语和思想上要抗拒任何会带给你的灵有困扰的冲动。你们不要害怕，先知约瑟教导有身体的个体有力量支配没有身体的个体，李海也曾教导世人以蒙受充分教导能分辨善恶，切记你的灵体中的前进力量将会保护你。我还记得当我接受畏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时的情形，洗礼的感觉非常好，我以为我过去所有的错误都已经一笔勾销，而且如果我这一生中不再犯错，我就会是洁净的人。我决定要这么做，但事情并非像我所想象的，我发现自己还是会犯错，虽然我不是故意的，但我还是犯了错。我曾经愚蠢地认为或许我太快受洗了，我当时并不了解由各位亚伦圣职持有人所主理的圣餐教义，就是在更新洗礼的圣约以及恢复洗礼的一切祝福。那时我并不了解启示中已告诉了我们我可以保有罪的赦免。如果你已经犯罪或做出不良的行为，就必须了解赎罪的力量以及赎罪如何经由深切真诚的悔改而发挥功效。他能洗净小罪，如果彻底的浸泡洗刷，则可洗去严重的违戒。圣灵会一直与你同在，在你受洗的时候他就已经赐给了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是亚伦圣子的祭司。当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从军去时，我被安立为长老。我梦想能够跟随我的一个哥哥里昂的脚步，他当时驾驶 B-24 轰炸机参加英伦空战，于是我自愿参加了空军飞行员的训练。我只差一分就能通过笔试，主考的士官长记得有几个两分题，只要我答对其中两题的一半就能让我通过。有一部分的测验是复选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乙二醇的用途为何。如果我不曾在父亲的汽车修理厂工作过，我就不会知道那是用来作为汽车的抗冻剂，所以我考过了。我祈祷能通过体能测验，结果测验的内容相当平常。你们年轻人不应该抱怨接受学校教育，不要因为太沉迷技术方面的知识而忽略了学习使用的东西。你们所学到的每一样使用技能都对你有益，无论是在家里、在厨房烹饪、在庭院中，不要抱怨接受学校教育，要用功学习，不要缺课。神的荣耀是智能，换句话说是光和真理。我们在今生达到的任何智能水平会在复活时与我们一起复活。我们要学习最宝贵的事，在上的事、在下的事、地里的事、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你们可以学习修缮、粉刷，甚至是缝纫，以及任何实用的技能，这么做是值得的。如果那并非对你特别有益，则当你在为人服务时，那也会对你有帮助。我最后是在亚洲驾驶我哥哥所驾驶的同型轰炸机，结果我的任务是以军人的身份在日本教导福音。或许战争最困难的挑战是活在不确定当中，不知道战争会如何结束，也不知道日子是不是能继续过下去。我拿到军人用的小本摩尔门经，可以放在口袋里，我随身携带并加以阅读。它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先前不确定的事情也变得确定了。一旦你了解福音的确切真理，它就能帮助你度过艰难的时刻。过了四年后，我们回归正常的生活。当我已经学习到并且有确切的见证，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是真实的，你们这一代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游戏玩乐和昂贵玩具的日子突然结束。我们从安逸和娱乐的时代进入到工作与责任的时代，我们不知道这会持续多久。现实生活如今是你们圣职责任的一环，想要某样东西却没有，并不会对你们造成伤害。这段成熟和自我约束的过程将对你们有益，它能确保你们享有幸福的人生，养育快乐的家庭。这些考验都带有圣职的责任。你们当中有些人所居住的地方，大部分的食物和某些衣物都需要由家中自行供应。你们的一番贡献可使情形改观，使你们的家人有东西吃，有屋宇可住。要学习工作和供养家人。家庭是人类和整个社会的基础。神赐给我们的第一对祖先亚当和夏娃的第一条诫命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家庭是借着这条诫命而建立起来的。借的是这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日子里得以长久。要当个负责任的家庭成员，好好照顾你所拥有的，你的衣服、你的财产，不要浪费，要学会知足。整个世界看来似乎动荡不安，确实如此，似乎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没错，你的未来似乎充满了考验和挑战，很有可能。然而，恐惧是信心的相反，不要害怕。 我不害怕未来，你们也不应该害怕。有个中午，我的孙子来拜访我，谈到他的婚礼，还有订婚，还有谈到他被召唤去日本传教。
Fact that one day each of you will take a pure and precious daughter of our heavenly Father to the temple to be sealed for time.
有朝一日，你们会带着天父纯洁珍贵的一个女儿到圣殿，永恒地印证在一起。我的每一个孙子都要知道，这福音的计划是带来幸福的。我们在将来会获得幸福。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